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的第58讲，王老师将继续救恩论，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论证。他呢将从圣经看圣徒永蒙保守。在约翰福音8:51说道，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由此可知，作为基督徒是何等大的事情啊！上帝已经把他从死里救赎出来，就永远不见死。您对这个永远不见死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想法呢？亲爱的朋友，我们听王老师谈圣徒永蒙保守。
百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感谢神，我们这样一个讲座已经进入第58讲。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的是关于所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主题。我们在上一讲已经讲到，其实这八个字圣经里面没有，这八个字不是很好，因为这八个字有时候会引起对立。 我比较喜欢用的是信徒永蒙保守，永蒙保守，谈这样一个题目会比较好。就是说，我们得到的救恩是暂时的，还是会永远得保守？永蒙保守。那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怎么说都对，这个问题也不是无伤大雅。有一些问题是无伤大雅的，不谈也罢。虽然有它的意义，但不是说最重要。例如说这个浸礼或点水礼当然这探讨起来可能各有各的道理，但是这还算是无伤大雅，并没有牵涉到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根本的一些真理在里头。例如说教会的组织到底要设几个同工用什么制度什么制度这些也不是最严重的，但是关于我们所得的救恩是永蒙保守或者可能失落，其实这会有很不一样的一个，如果有不同的看法的话，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生活形态，会对我们的心理，在心理上跟现在的属灵的生活其实会有一些影响。那么圣经既然有一些明显的启示，我们就应该根据这些启示来做归纳，看看这一件事情应该采取怎么样的立场比较好。我们现在暂时不做结论，我们要继续查考。我们现在查的是会被保守到底永不失落的有关的圣经。谈完这个，我们在下一讲我们会谈到好像有一些圣经告诉我们可能失落，那到底怎么回事呢？那我们下一讲会再讲，然后再过去才会做结论。好，我们现在来继续来看那个永不失落的圣经。我们已经谈过17处的圣经了，我们从这个 啊，主要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讲的，然后是保罗所讲的，大部分在罗马书讲的。我们上一讲也提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章、腓立比第一章，还有帖后第三章，啊，提到这些保罗所关于这件事情所谈到一些有关的圣经。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希伯来书。很多人以为希伯来书就是讲最多关于还可能失落，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还可能失落，有些人这样主张的。他们主要的根据就是希伯来书，有很多人有希伯来书就是在讲啊，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可能失落，但是实际上希伯来书也有好几处在讲永不失落。我们先看这个啊，七章二十，我们看七章二十五节，七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好，这边提到借着主耶稣这一位按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的这一位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拯救到底，到底不是拯救一半啊，为什么能拯救到底呢？后面这句话说，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不像地上那些祭司，地上的祭司活着的时候替你祈求，有一天自己死了也不能继续替你祈求了，但是主耶稣是永远活着，是永远活着替我们祈求。耶稣是一个永远的大祭司，他永远在父的右边，他替我们祈求。这个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也看过这类似的话。好，这边提到他拯救到底，因为他一直替我们代祷告，他一直来保守我们。这个谈到的是永不失落。接下来我们要来谈希伯来书里面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希伯来书有好几次用这个家人的关系来描写我们跟神的关系。他称我们是神的儿女，比如说二章十节，或者是十二章五到十一节，十二章五到十一节称我们是神的儿女。好，有时候称我们是基督的弟兄，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基督的弟弟妹妹啊。这是希伯来书二章十二节还有十七节，十二节十七节所讲的，我们跟基督是一个弟兄的关系。好，有时候称我们为家人，例如三章六节，希伯来书三章六节称我们是他的家人。好，无论是家人也好，儿女也好，弟兄也好，这一些称呼都是永恒的。我们的兄弟姐妹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但我们信主当然要学习喜欢啊，但他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不可能否认的。我们的生父生母就是我们的父母，是不可能否认的。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的家人，这就是一种含有那种永久的含义在里面。这些形容词在希伯来书里面，无论儿女、弟兄、家人，这些都是永恒的称呼。所以这个表达我们所得到的身份不是一种很短暂的，不像朋友有时候啊很短暂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到十四，第十章十节，这个双十节一直到十四节啊，十章十节，十章十节说，我们凭这旨意，就是神的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好，跳到十四节，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耶稣一次献祭，叫我们这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我们不是暂时完全，我们是永远完全。 虽然你说我们人生的过程好像有一些亏欠跟不完全，但是在神看来，那是一个征战的过程。他从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已经得到一个成圣、神儿女、称义这样一个地位。那么经过这个征战的过程，有一天死的时候灵魂永远完全，耶稣再来的时候连肉体都永远完全。所以神从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是永远完全的。虽然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好像感受到一些不完全，但是神从永恒来看，我们的结局是完全。这个永远完全的表达，我们会被保守到底的，不是暂时的。好，接下来希伯来书九章13到15节，这边提到用旧约跟新约做比较。这边说，如果山羊和公羊的血，还有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我们跳到诗后面，何况基督，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叫蒙召的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15节，永远的产业。好，这边用耶稣所流的血跟旧约这个献祭所流的血来做比较。如果旧约的人因信献祭的话，可以叫人成圣，叫信的人成圣，那基督，何况基督呢？他的血岂不更能够洁净我们的心吗？耶稣从里面使我们得洁净。结局呢，15节说，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这是谈到我们所拥有的是永远的产业，不是暂时的产业。好，这个希伯来书很明显的，而且是多次的表达。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彼得前书。我们已经看过约翰福音，主耶稣亲口讲了很多次，看过罗马书，保罗有清楚的表达，看过以弗所、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这些都是保罗的言论。我们也看过希伯来书，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写的。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彼得，这个好几个不同的作者都讲到同样的事情。好，我们看彼得前书1章3到6节，这是很多人很喜爱也会背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看1章3到6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经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请注意，当我们重生以后，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重生以后呢，我们得到什么？我们得到活泼的盼望，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好，请注意，这些形容词，不朽坏、不玷污、不衰残，存留在天上，这都是很稳固的意思。接下去，彼得继续说，你们这些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必能得着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我们是大有喜的。如今呢，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意思就是试炼不能把我们跟神隔绝了。所以呢，13节说，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我们继续盼望最后要得到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恩。好，这一些形容词，必能得着到末世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专心盼望耶稣来要带给我们的恩，这些形容词都是很强烈的应许，明确的应许，多次多方的应许，很稳固的应许。好，这是彼得前书1章所带给我们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约翰一书3章9节。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好，这边这个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这个道原文是种子，神的种子在我们心里，我们已经得到一个不犯罪的生命。换句话说，我们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虽然觉得我们有罪，可是神说我们得到一个不犯罪的生命，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不是说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完完全全都没有任何缺点啊，心理意念言语行为都没有任何的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已经有一个不犯罪的生命，我们如果不小心可能偶然被过犯所胜哦，但是我们的生命已经不是一个犯罪的生命了，原来是一个犯罪的生命，是在罪权势控制之下，是一个经常性的犯罪。但是我们信主呢，我们已经神的灵进来，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不是经常性的犯罪，我们对罪恶有排斥，有抵抗，有反对，我们也可以靠主来得胜的。我们顶多是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不是经常因为罪的习性跟罪的生命就活在罪的情况里面，不是的，我们已经有一个不犯罪可以摆脱罪恶胜过罪恶的一个新生命了。好，这边提到神的种子在我们心里，那个不犯罪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会就因为这样子啊，就这样犯罪跌倒沉沦，永远沉沦，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可以有新的习性，可以胜过罪恶，而不永远在罪恶里头，以至于永远沉沦，不会的，我们已经有一个不犯罪的生命，我们可以摆脱胜过罪的习性，我们可以这样一直永留到永生，这是约翰一书三章九节所强调的。接下来另外一个作者犹大书二十四节说，这是犹大对读者的祝福，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等等。好，这边听到我们的救主就是上帝，主耶稣其实他就是上帝，他是独一的神，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能够怎样呢？保守我们不失脚，不会这样倒下去永远爬不起来，不会的啊！他甚至可以保守我们根本就不要跌倒啊！好，我们最后呢要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荣耀的神面前，所以这里也提到我们的结局是站在神的面前。好，这仍然是在表达我们的得救是被保守到底的。好，不只是新约，我们已经从上一讲到现在看了24处的新约的圣经，其实不只是新约，旧约也有一些地方提到我们所得到的这样一个救恩是何稳固的，是永恒的。我们来看几个例子，例如撒母耳记下七章，撒母耳记下七章八节，我们请一起来看第七章第八节说，现在我要告诉我的仆人大卫，告诉他什么呢？后面说十四节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你看这个父跟子我们已经提过，这是一个永恒的关系，他若犯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请注意说，大卫如果犯了罪会被神责打，会被神责罚，但是呢我的慈爱仍然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好，扫罗神的慈爱离开他了，但是大卫呢，大卫因为是神的儿女，这边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既然是儿子就是永远是儿子， 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以后只能说是比较乖的孩子，或比较不乖的孩子，不能说你不乖就变成不是我的儿子。儿子就是儿子，就是你生下的孩子，你不能说因为他不乖你就否认他说做你的儿子。儿子就是儿子，不乖怎样？不乖这边说要责打他，要责罚他，用杖责打他，用鞭来责罚他。不乖神会管教，但是呢，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表示得救就是得救，这是一个旧约一个很特别很重要的，不能说特别，其实这是圣经一贯的一个主张，但是这是旧约里面很清楚的一个表达，说这个蒙拣选做神的儿女的，他有可能因为犯罪而被责打被责罚，但是神的慈爱仍不离开。那你说有时候神的慈爱离开啊，像扫罗，扫罗是什么？这边所废弃的扫罗，他的情况就很像犹大，他并不是说本来是神的儿女，后来才堕落变成不是神的儿女，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他是被拣选做以色列的王，他并不是被拣选做神的先知啊、祭司啊，或者说神的儿女。圣经没有这样的描写，他被拣选做王。那以色列王也有神特别的保守，所以他也感受到神的能力恩惠啊，神的慈爱，还有神的给他的恩赐跟各种的机会啊等等，他有享受一些蒙拣选的好处，可是他是被蒙拣选做王。请注意，当初以色列人要立一个王，这不是上帝喜悦的，也不是撒母耳喜悦的，是他们吵着要说，人家外邦人都有王，我们为什么没有？上帝就任凭，就许可他们有一个王，就拣选了扫罗做他们的王。因为扫罗很有气派，他比一般的壮丁还高一个头，哇，这样很体面的一个王。这个政治家的外表其实也蛮重要的，虽然有一些政治家外表不怎么样，像拿破仑矮小等等，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政治家的外表都是很气宇轩昂，这个气貌堂皇的啊，像现在这个热门的接棒人胡锦涛他就是长得非常的这个很帅很体面的，很有那个这个领袖的派头啊，将来会怎样我们不知道，至少目前就看得出他是一个热门的接棒人。好，我们不多谈政治，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领袖有时候外表也有他的重要性，因为他要代表这个群众。这个扫罗也是外表很堂皇的像个军事家，像个王的确他被神拣选，在以色列的这个要求之下，神许可选出这样一个王来。好，他是被选出来做王，就好像犹大是被选出来当使徒，有一些任务，但是并不是说被拣选出来做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扫罗当他谦卑依靠神的时候神就与他同在，可是当他这样子骄傲，这个擅自献祭等等不听神的话，最后他被废弃。他不是因为得着了后来再失落的，其实他从来就是没有真正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这边提到他被废弃，他后来的王权他根本就是死在战场他不能再继续当王了，他被废弃了。好，这是举这个扫罗做例子跟大卫的例子，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是生命不一样。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诗篇。在谈诗篇之前，我们要补充一句，大卫也犯了严重的罪，扫罗也犯了严重的罪。这不是说看罪的大小，而是看他们里头的生命。 大卫犯了罪，可是他因为是有神儿女的生命，有神的灵在他心里，所以他犯了罪以后就按神的意思来悔改，痛切悔改。我们看他写的诗篇51篇很感人，他那种真切的深切的真诚的悔改，被处罚，被管教，被责打，被鞭打，可是他真的悔改。当他被责备，他马上悔改，他接受神给他的处罚。好，这是大卫。可是扫罗呢？扫罗犯了罪不悔改，他擅自献祭啊，他嫉妒大卫等等的，一而再再而三，神给他机会，大卫这样饶恕他，他还不悔改，还要继续要来杀死大卫。所以他这一个是里头没有生命，所以他刚硬到底，一直到他的死亡。好，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大卫跟扫罗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们要来看诗篇的话语，诗篇37篇23到24节，37篇23到24节，这边说什么？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耶和华立定，耶和华把他立在那里，把他定在那里，这是很稳固的哦。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人活在世上还有可能跌倒，可是这边说不至于全身扑倒。这个因信称义的人可能跌倒，但不是全身扑倒，不至于那样子倒地不起，不是的。因为神耶和华用手搀扶他，神搀扶着我们，所以我们不可能倒闭在那里，全身扑倒在那里，不是的。神搀扶着我们，我们已经是被神立定的人了。好，这是诗篇37篇很重要的启示。接下来我们来看箴言，箴言书12章第三节，十二章第三节，人靠恶行不能坚立，义人的根必不摇动。义人的根必不动摇，义人的根必不动摇。义人的根扎根在哪里？扎根在神的身上，那个根基很稳固的，它必不摇动，必不动摇，表达我们所得着了神儿女的这样一个因信称义的地位跟根基是那么的稳固。好，接下来箴言24章16节，24章16节有讲到类似的话，欢道我们请一起来读。因为义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这边提到义人，就提到有生命的人，因信称义的人，他有可能跌倒，甚至于他七次跌倒，可是他仍必兴起。那有人就会说，那八次跌倒呢，是不是就不兴起了？其实这个七是一个形容词而已，表达很多次。我们不是鼓励你去跌倒，跌倒被管教是很痛苦的，但是呢，他如果是一个已经得永生的人了，他虽然跌倒屡次，他讲七次，还是会兴起。恶人呢，恶人却倒地不起，他被祸患倾倒，被祸患倾倒。好，这个是谈到诗篇24篇关于义人的地位。接下来我们要看耶利米31章第三节，耶利米书31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边强势讲到什么？强调我们所得到的爱是永远的爱，他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好，这也表达我们蒙恩，是神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不是暂时的，不是暂时的爱，是永远的爱。这仍然是在表达啊神的保守，他当初以慈爱吸引我们，如今以用永远的爱保守我们现在跟未来。好，这个是旧约其中有几处，其实好几处我们只挑着几节来跟各位分享。那么这样子关于 所谈过的总共29处关于信的人会用蒙保守的圣经，如果稍微归纳一下啊，有一些重点是很明显的。第一个重点是什么？这个次数讲了很多次。第二个重点是什么？不但讲了很多次，而且其中有很多次是主耶稣亲口讲的。不但是主耶稣亲口讲的，而且又讲得很明显，又你看又是明显的，又是多次的，又是主耶稣屡次讲的，可见这个有门保守是一个很稳固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启示跟应许。好，这个是我们提到啊这几个关于有门保守的应许。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会来看那个有可能失落。在进入这个有可能失落的圣经之前，我们要再来提醒一下，除了是主耶稣亲口讲的，多次讲的，很明确讲的之外呢，我们看到使徒们，无论是保罗，无论是犹大，无论是彼得，无论是约翰，他们都在强调我们所得着的他那个稳固跟永恒性。另外还有希伯来书也是很多次谈到他的稳固，谈到我们都得到了这个救恩的这样子的永恒性。好，所以这个是可以归纳得出来的。但是令我们困惑的是什么？圣经尤其是希伯来书有几个地方好像提到我们信的会失落。好，那这些圣经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读。我们今天这一讲如果读不完啊，在下一讲会继续来看。我们先看其中的一处，圣经既然这么多次清楚表达不会失落了，可是为什么有一些人还是主张会失落呢？啊，这主要是根据一些圣经的，我们按照次序啊，其实他们这些人啊，或者说我们中间一些人啊，这个常常引用的是希伯来书，但是我们按照次序从哥林多前书开始讲。哥林多前书九章24节到27节会给人一个印象，这个好像啊是我们要好好保守，好好持守，要不然我们就完了。好，我们来看这个24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吗？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到奖赏。好，这边提到我们的殷勤努力跑，所以跑有跑的要诀哦，就是说一方面是看见前面有奖赏，哈哈，有奖赏，另外呢跑也要有一个定向，要有一个标杆在那里，跑起来才不会跑冤枉路啊，或者乱跑浪费时间就失去了这个奖赏。他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这个方向是多么的重要啊。我们曾经提过有一个父亲跟他的儿子在插秧的这个故事。在南方跟北华中华北部一样，南方是把秧苗这个先撒在一片地方，种得很密的，然后等它长到差不多十几二十公分的时候，要把这个秧苗要一小撮一小撮的把它分开，然后在这个分开之前呢，这个要插秧哈，这个分开的目的就是要去插秧。那么插秧之前要把土地用水泡得很软，然后这个秧苗一小撮一小撮的很整齐的才把它插进这个水田里面去，一小撮一小撮这样用手这样插进去插进去。那么这个父亲很老练，这个能够把整个水田这个纵横交错，这个插秧插得整整齐齐的。可这个孩子呢，孩子就插得歪歪扭扭的，他就请教父亲说这个要怎么插秧才可以插得很直。这父亲就跟他说，你要有标杆，就我们刚刚读的一样，这样子这个奔跑不是无定向的，要有一个定向，这样你才能够插得很直啊。那孩子说怎么样有定向呢？父亲说你看，你在插秧的时候比如你可以瞄准这个正前方 有时候是在正后方，有时候往后插的啊。这有一棵树在那里，你就朝着那个树来前进，那么这样子一路过去就很笔直了，就很直了。好，这个孩子听懂了，就去插了。结果插完了以后还是歪歪扭扭的，他自己很懊恼，他父亲也很懊恼。不是跟你教过说要瞄准一个目标插过去，这样才会一错一错的这样很整齐的插好吗？你有没有瞄准？他说有。那为什么是歪的呢？你到底瞄准什么？这儿子说，我瞄准那一只水牛啊。哦，原来在那边有一只水牛在吃草啊。这个南方比较有水牛啊，这个北方可能是黄牛。好，瞄准那个牛在吃草。那牛因为走来走去，所以呢这个儿子插秧也插得歪来歪去的。哇，这不行啊。啊，但是保罗说不是，我奔跑不是无定向的。所以他是有很明确的一个固定的标杆。好，他说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他有很明确的一个对象。他是怎样呢？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好，这边提到说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怎样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其实这边保罗不是在讲一个定律，他说恐怕，他怕啊，自己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我们从中文来看，这个被弃绝了，就好像就是已经永远沉沦了。哇，很多人就看到这一节，就说我们如果不好好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么我虽然传福音给别人，有一天我就还可能被弃绝，被弃绝呢，那就永远沉沦在无边的黑暗里面的，是这样子吗？其实这个我们要用上下文来解释，这是一个赛跑的比喻，这不是在讲一个教义，这用赛跑做比喻，就赛跑的时候要朝着那个定向，存着要努力竭力奔跑得奖赏的心情，朝那个定向这样奔跑过去，有明确的定向跟对象，这样跑过去，是在讲这个事情。要这样子，一个运动员要怎样？要攻克，为了能够奔跑，能够跑得快，能够得奖赏，他不但有定向，而且他要锻炼。怎么锻炼？锻炼就不可以纵容自己，爱怎么吃就怎么吃，爱怎么睡就睡，爱不睡就不睡，这个放纵情欲等等，那样子没有好好管理自己的身体，就失去了这个体力。他说不是，我要攻克己身，一句意思是说，我的身体有很多欲望，我要克服。克服不是禁欲，而是要管理我们的欲望，叫身服我，身体这个肉体的欲望是我的，我是主人，他要服从我，他欲望不是我的主人，我是欲望的主人，身体的欲望我要控制他，靠神来控制他，免得怎样，我传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的。这个弃绝是什么？就是赛跑的比喻，就是说我是个传福音的人，但是我如果没有定向，没有好好管理自己，我会落后。这个弃绝的意思是赛跑的时候落后了，就失去了那个奖赏，并不是说失去了生命啊。所以这个弃绝，你不要看到这个字就在字面上望文生义，马上就说信的人有可能沉沦被弃绝。所以这一次讲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赛跑的时候有可能落后了，我失去了那个第一名的那个桂冠跟奖赏，是讲这个意思。好，这是第一处谈到有可能被弃绝，这个弃绝其实也不是在讲永远失落，而是讲失去的奖赏。好，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在下一讲再专门来谈可能失落的那些圣经，最后再来结论说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次空中再会。
帖撒罗尼迦前书 四章十七节说道，我们要和主永远同在。亲爱的朋友，您对于永远同在的感受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做工的时候与主同活，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最宝贵思想。当大日子来到，或早或晚，那都不关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要得蒙救赎，因为他是我的主。不过呢，唯有基督徒才能够有这样的安慰。亲爱的朋友，明天系统神学一百讲第五十九讲，我们听救恩论，王老师呢，他将会继续谈从圣经看圣徒的永蒙保守。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